大家好，我是艾哲，欢迎来到故事 FM 和小米汽车共同策划的视频播客栏目《最酷的朋友》。在这个栏目里，我会带你去见一见那些有趣又酷的小米车主在如何玩转人生。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面临着巨大不确定性的时代，技术在快速的变化，很多职业的未来变得模糊，昨天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经验，今天可能就需要重新理解。我们每天接受到大量的信息，却常常更难判断什么值得相信，下一步又该往哪里去。人在不确定的时候，本能的会想去寻找一些确定的东西，而数学大概是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确定性的学科。一个数学结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清清楚楚，简单直接。它似乎能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多么混乱，至少还有一些事情可以被证明。但我很好奇啊，真正生活在数学世界里的人会怎样看待这种确定性？他们会比我们少一分焦虑，多一分笃定吗？我感觉我有一点膨胀了，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啊，是这个四川大学的数学学院的申丽丽教授。
大家好。
我之所以说有点膨胀了，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全都知道我是一个数学的学渣。我真的采访过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但是数学是我从来不敢去挑战的一个领域。今天我们可能会聊到很多您的研究领域。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有数学天赋的人，我的同事里面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我自认为哈，我跟他们相比有一个差别，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凡人的痛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在做本科数学教学的时候，我能理解很多同学上课是听不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就长期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你也听不懂？
当然不是所有都听不懂，就是经常会出现听不懂的状态。但是不像那些聪明的同学，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像数学这个东西，其实我确实接触的很早。我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奥数，一直到高中才觉得还是有挑战性了。我参加了3年的数学竞赛培训，就是应该是一流的数学竞赛培训，结果连一等奖都拿不到，其实已经说明我不行了。然后高考数学就更惨了，我高考数学只考了124分。
只考了124？
就是在我们当时的定义里面，如果你是参加数学竞赛培训的人，大家觉得你是应该轻松上140的。结果我就考了这么一点分。其实我后面来川大学数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高考数学考砸了。
这句话说的有点凡尔赛。那您的这个硕士阶段、博士阶段都是在川大读的？
对，是的。我是去加拿大做了2年博士后，后面又回到川大工作的。
那在什么阶段您开始真的进入到了这个专业里，真的开始把它当成自己的术业？
大概是在大三的时候，因为学习到大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还是真的有点喜欢数学了。我大三拓普学的老师张德学老师，当时在期中考试里面，他出了一道题，他就定义了一个拓普啊，我不展开讲了，不然大家都听睡着了。这个拓普呢，它有一个名字叫互素整数拓普，或者叫格伦布拓普，最后可以推出素数有无穷多个。我当时觉得这事情实在是太有意思了，然后正巧呢，那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100分，我把那个证明写得很完美，每一步。正巧呢，我又特别喜欢抽象的东西，我从小就是一个，
怎么会有人喜欢抽象的东西？
就是我从小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我特别不喜欢做实验，就是我一看到那个你要拿着一个烧瓶，拿一个烧杯往里面倒东西，我就紧张，生怕我把它打碎了。
我发现你真的跟其他的那个同龄的当时的孩子不太一样啊，大家小孩子都很喜欢去那个看那些各种化学反应之类。你
我喜欢是喜欢，我看可以啊，你要我做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呀。大三的我的想法是，什么东西越没用我越喜欢，那什么东西越没用了，那不就基础数学吗？
你为什么把它定义成没用？
基础数学就是你出于兴趣去做研究，而不是出于我能够把它变成什么现实的产品去做研究，就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去做研究，而是出于这个结果非常漂亮，这个结果非常美，出于这个角度去做研究。
你有没有一些办法是尝试向普通人解释的时候给到他们的例子，
就是让他们觉得数学很美吗？
对，
我做范畴我也做拓扑，范畴和拓扑呢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例子告诉你数学是美的。比如说你把这个数学的世界呢看成一座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有花园，有河流，可能还有一些小山，可能还有一些楼房。你要研究这些数学对象具体的是什么样子的，你需要比如说进入到这条河流里，在河流里面缓缓地滑过，或者进入一座楼房，或者进入一个公园，你去仔细地感受它，你才能够把这个数学分支学透。但是呢，范畴论它不做这事儿。范畴论呢，就像一个航拍器，它飞在空中，我能更清楚地看到你在地面上看不到的那些，就是我们叫做 big picture，就是更大的那些脉络。
看到全貌。
对的，地面上的这些河流，这些树林，这些公园，还有这些楼房，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比如说再给你举一个拓扑的例子，在拓扑的里面的话，一个甜甜圈和一个马克杯，就是把一个马克杯，咱们把杯底从底往上拉出来，然后再把把手变粗一点，再把那个杯体这部分捏扁一点，是不是你把它连续的变换成了一个甜甜圈？然后我们就说，在拓扑的意义上，一个马克杯和一个甜甜圈是同胚的，就是说在我们拓扑学家的视角里面，我们觉得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具有相同的拓扑结构。你觉得这很美吗？
就是我觉得我们普通人经常能够从一些几何图形当中意识到美，这是我们能够理解到的。好比斐波那契数列，那个像向日葵的种子的那种分布，
对，
大家会觉得那是美的。包括什么黄金分割线这个比例，
黄金分割率就是从斐波那契数列来的，它其实就是那个斐波那契数列那个前项比后项这样比值一直比下去，它收敛到的一个极限，就那个黄金分割率。但是为什么它很美呢？说到审美的东西，就是还得看艺术家怎么说。
因为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那个美感，就
是
但是我也知道在你们数学行业里大家都对那个应该叫欧拉公式，对吗？
对，
认为那是一个非常美的公式。这个我是没办法
我觉得原因在于哈，大家说欧拉公式很美的原因在于它把那个自然对数的底，还有把虚数，还有把那个圆周率派全都融合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里面。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很简洁是吗？
对，所以说这个公式很美。但是呢，我们的角度美，其实作为一个做范畴论的人，什么时候觉得美，就一定是把两个东西找到了联系。我们最喜欢把不同的东西联系到一起。
我知道你是一个米粉，数学教授和米粉是一个有趣的联系。
我家最早买的小米生态链的产品，我回忆了一下，应该是在2015年的时候买的小米的第一代的空气净化器。
这一点我觉得小米的设备对数字有执念的人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像家里的空气的这个湿度啊，
对，
空气质量呀，然后包括你可能希望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恰恰好达到你的要求的时候。
对，是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不仅是家里有了几十件的小米的各种设备，当然很多都是那种各种小件可以连接到一起，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上一个周末还搭了一套 MiLoco 2.0 的这种 AI 驱动下的智能家居体系。
现在已经可以用 AI 去驱动了。
对，因为原来的这个智能家居体系呢，它是通过就是需要去人去操控它，就是说比如说你要么通过手机上的米家去操控它，要么你也可以通过叫小爱同学去操控它。现在呢，它是把它做成了 OpenClaw 的一个插件，你可以在里面整体的通过 AI 的方式去管理你的智能家居设备。当然我还在探索中，因为我还刚搭好这个系统。
发我也按到我的龙虾里。我也在玩龙虾。
它的特长就是什么东西呢？ 你以前这些就是你只能去直接去设定这个规则，但是现在呢，你就跟他用自然语言描述，我希望回家之后有适宜的温度，或者说我回家之后感觉太热了，感觉太冷了，他能理解到，于是就帮你把空调的联动给你做好。
嗯，
就是你不是去人为的写这个规则，让他来自动的帮你添加这个规则。
其实还是要有一点极客的这个经验才能
做。对对对，
其实很多人知道您是因为雷军总在他的一次演讲当中提到了您的名字。
哦，对，是的。
这位米粉呢，叫孙丽丽，39岁，是川大数学学院的一位教授。3年多前，小米官宣造车，他觉得这是小米的关键时刻，他必须要站出来支持。然后第一时间在小区里买了一个车位，留给小米汽车。
真的就等了3年，一直等到小米速七的上市。
所以那个车位当时空了3年，你每一次经过那个车位的时候都是想的什么？
都是想着等着小米呗。其实我们当时家里挺需要第二辆车的，我家其实离川大是比较远的，所以我是常年需要开车。但是呢，我太太她也需要开车，然后我们家里其实起了这个念头很长时间，但是因为小米要造车，我们就只能是等着小米把这车造出来，然后咱们再说。
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这肯定不是一般人会做的一个选择。
嗯，
可能急着用就买一辆别的嘛。那你为什么能等这么久？
我们家里每个人，包括我，还有我太太，还有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用小米的手机，就是用的最多的一点其实是手机和汽车的互联。对吧，小米会造一辆车，然后融入整个小米的这个智能生态，这是最合理的想法。我们最初也是抱着这个想法去等着小米的车的。
那真的等到这辆车来到的时候，第一时间你抢到了吗？
我的订单时间是第6秒。
第6秒？
对，第6秒我就下单了。
啊，天啊。
嗯。
那你拿到车应该是第一批车主，对吧？
对，第一批车主。在提车的时候哈，我们的感觉并不强烈。为什么呢？其实雷总在发布会上说，他说如果你不是铁杆米粉，他建议你不要去抢这个创始板，因为小米自己也还没有跑通这个销交付的流程。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第一批买创始板的时候，其实我们等同于在帮助小米跑通这个销交付的流程，
就是想做小白鼠。
对，然后其实我们在交车的现场也确实能看到，就是很多环节哈，就是还是在一个刚刚搭建好的状态，还没有形成一套很完善的体系。你会发现小米的交付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处于就是那种新手村的那种状态，这种感觉很明显。然后呢，但是提了车出来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路上你知道没有什么小米的车，当你把小米的车一开出来，一等红绿灯，然后旁边一辆宝马就摇下车窗给我们打招呼，特别的夸张，
回头率很高是吧？
对，还有一，我记得当时又有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有一辆是小货车，也是摇下车窗给我打招呼，说你们这么快就提车啦，这小米的吗？然后后面呢，我们去上牌嘛，上牌的时候要等几个小时，
嗯，
停的过程中不断的有人过来搭讪，就说诶，你们这车怎么回事这么快，然后就各种问东问西的，就感觉真的是情绪价值给满了。
那所以这个空了3年的车位终于被你的小米汽车填满了。
对，
居然可以等3年，这在当下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当中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在当今的这个时代，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发生变化，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经济，还是这个人的价值观，各种思潮，就是大家在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当中。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学科比数学更具有确定性。我不知道。作为一个数学研究者啊，掌握数学这门工具会让你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样吗？就是会让你更有一种笃定，一种确定性在吗？
没有。就是从我们数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就是看一切东西都是概率。就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啊，一切都是概率。但是呢，我们只会从大概率的角度去谋划一件事情， 举个例子，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担心遭遇高空坠物你就不出门，对不对？
嗯，
这就是因为高空坠物它确实存在，但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嗯，
那么数学的什么样的确定性给我一种安定感？
对，
就是我们做数学的人呢，就是特别在乎这个推理的严密性，这是我们跟工科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工科他们做很多成果，其实他们只要跑通了就行。
嗯，
比如说特别是做计算机那边，跑出来之后效果确实更好，好，我们就说这个算法更好。
看的是效果。
对，这个是我们做数学的人看到这事儿就会觉得，怎么你们能这样？你们都不证明这个算法严格来说就是更好的吗？
嗯，就是他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结果，你们关心是过程和结果同样重要。
同样重要，我们希望这个结果是有严格证明的，这是做数学的人跟不做数学的人的一个最本质的差距，就一定要严密，一定要从 A 一步一步一步推理到 B。
我不知道这种思维方式会影响到就是具体的生活吗？好比在生活当中会去认一些死理儿之类的。
对啊，我们就是死理性派，就是我不能接受我任何一句话是不严密的。比如说包括我自己写论文也是，就是我的学术圈我的同行都知道，我的论文都是从写作质量上来说肯定是非常高的，故事的完整性，表达的严密性，我非常在意这件事儿。我在微信群里 QQ 群里发了一句话，我发现这句话有个词不严密，我会撤回来修改一下。然后以前上古时代 Web 2.0 时代，还有包括现在我在知乎上面发了一些回答，我也经常会反复的修改很多遍。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你在这个应该叫 Web 2.0 的时代。
对。
那个时候一直是这个应该说是网络上的意见领袖，在网上有一点叱咤风云，我感觉。
哦，你这谈不上叱咤风云。
你是很多BBS 的这个版主对吗？
我确实是做过一些，但是那都是上古时代了，就是大家还在只用电脑上网的年代。我感觉在大家在这个时代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之后，我就已经脱节了。比如说我的博客文章仍然在写，我其实已经不指望任何人看。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劝我开微博，然后劝我开微信公众号，我都觉得我已经转变不过来了，就是我已经停留在上一个时代了。
现在大家如果想在网上表达言论的话，更倾向于用比较简短的话啊，就是可能几句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发。但是你每次发言，你还想要说的特别完整，特别的
对
长。
是的，就是你可以在我的博客上看到，我每篇文章都很长。
为什么有这样的执念？
因为我觉得你写不清楚啊。你就这么聊聊几句，你如何表达清楚你的观点呢？你得把这个逻辑说严密啊，这说严密它不就长了吗？所以说我其实已经跟现在的网络已经脱节了。
嗯，现在言论环境啊跟你是完全相反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说话不太仔细去考量。
对，是的是的，我真的很难接受像有的人在网上说话是很随意的，就是一句话写过去整句话都是漏洞，那个我看了完全不能接受。
绝对理性。
对，我其实一直都是这种，就是一种绝对理性的思维，我不会去轻易的接受一个观点，而会去想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特别是比如说网上经常就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词语叫带节奏，对不对？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难被带节奏的人，就是我看到任何一个就是网上风靡的视频或者段子或者说什么样的那些言论，我总是会去刨根问底，问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样不会累吗？
是挺累的，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有意识在减少我的表达。我觉得因为确实挺累的。
因为你也是资深网民嘛，你会对现在的这个网络大家的表达方式不满意吗？
现在在网上哈，咱们80后已经被称作老灯了，不要对后面的小灯指手画脚，这是属于他们的时代。
这是你应对的方式。
对。
数学可能我们这个外界的人会觉得有一点像是书斋里的学问啊，大家闷头在做一个研究。
其实我们的生活挺简单的，这也是我挺喜欢就是做数学这个工作的一个原因。 平时的生活呢，就是比如说读读文章，然后看能不能想到什么新的问题，然后尝试能不能解决它。比如说假设你是做应用数学的，或者你是工科，比如说计算机啊，特别是现在很火的人工智能啊，这些方向，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横向项目，你要去帮企业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数学呢，这个事情就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其他的项目我们也不怎么关心，反正也申请不到。我们经常说就是工科是那个学生帮导师做任务，然后在我们数学系呢是导师给学生打工，就是带着学生做问题。
因为它不像现在很多那么 fancy 的前沿的这个学科，它有大量的这种应用，然后大量的这个钱。
对，但是呢并不是说基础数学它一定没用，其实基础数学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成果后面发现是有用的，有一个分支叫拓扑数据分析，它里面就大量的用到了代数拓扑里面的一些成果。再比如说现在那个微分几何、微分流形的这些知识，它也会在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这些方面、神经网络这些，也有很多的研究者在用它。但是呢基础数学本身我们在找问题的时候不是从这个功利的角度去找的，你的原动力仍然是跟做艺术是类似的，就是你是从兴趣驱动，从那个美的角度去驱动，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结果很漂亮，这就是一个数学的审美。
我说实话特别羡慕这样的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它的结果很美，所以我去做这个事儿。但可能现在当下大部分的人挣扎可能是一种常态，就是我们维持生计也好，或者说是有太多世俗东西要让我们去花费心思去争取。
对，
可能研究基础数学的人就是非常纯粹的有一点像不去进入那种世俗世界的一群人。
但是呢即使我选择了这个方向，我在我研究生的阶段仍然挣扎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说想到这些世俗的东西之后，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我不知道算不算偏见啊，就是因为我是做内容创作的嘛，就我在做内容创作的时候，我的那种嗨点或者叫爽感实际上是来自于创造性这个部分，把一个故事框架做出来，然后让听到它的人或者看到它的人都被触动到，然后我会有一种强烈的成就感。
你如果就是获得了刚才你说的这些效果，你会取得很大的正反馈，但是是不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真的把这样的节目做出来了，对不对？对吧？对我们做数学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有很多问题它真的是非常困难的，然后你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去尝试着解决它，于是终于哇我好不容易终于把它解决了，这就是你的那一个时刻。
我真的就是前两天我还专门去把那个70年代末影响了全国的那篇报告文学，就是哥德巴赫猜想，找过来读了一遍。虽然当时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那个陈景润，
对，我读不懂，我不是做数论的
啊，你读不懂，你也读不懂，
隔行如隔山，我真读不懂，实话实说，
我感受好一些。
我们在一个水平上，对吧？
我看到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实际上它是分好多个步骤的。其实陈景润是解决了其中一步。
对，其中是这样子的。哥德巴赫猜想呢是一个一加一猜想，他说的是任何一个偶数可以拆解成两个素数之和。当然，这个偶数你要大于等于四啊。但是陈景润呢证明的是一加二，它是比一加一更弱的一个结论。
对，我之所以提到这个点，就是我后来读到了他背后这些就是整个数学领域里对他的评价之后，我才意识到啊，原来他其实只是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一小步，但这一小步是很重要的一小步，
很重要的一小步。
所以对这个数学这个领域来说，很多人真的毕生的经历可能就是往前挪了一小步。
是的，是这样子的。其实很多时候你可能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几个真有意思的问题，是不是像就是像哥德巴赫猜想这种就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才值得去解决呢？这也不是的。曾经陶哲轩，大家知道那个著名的数学家陶哲轩曾经说过一句话，他就说 普通的数学工作者他的工作是不是有意义的，因为数学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天才，一个像我这样就是数学天赋一般的人，你做数学这个事情它有意义吗？陶哲轩告诉你它是有意义的。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因为数学的分子太多了。
嗯，
就是不管是谁你都只能关注你的那个领域里面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你再拼命再努力没有人能够兼顾所有的数学分子。
嗯，
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数学工作者它存在的价值。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叫地质图书馆，中国地质图书馆，经常会带着我们去出野外去看一些地质现象。然后我发现这个行业里就大家动辄啊就是把这个百万年作为一个计量单位，因为几万年还没有地质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所以我经常会感觉说地质学跟这个数学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它的永恒性，就像那个所有的周围的东西都在加速，一块化石或者是一个公式立在时间长河里巍然不动的那种美感，我是能够感受到的。
这个我觉得在数学里面有一点跟这事儿非常像，就是基础数学里面，因为在数学界之外很多人都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世界上有80亿人口，觉得80亿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比如说我们到银河系，它本身它的周长有多少光年，它会觉得这些数字都是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呢在我们数学里面我们区分有限和无限。
嗯，
就是你一个数字再大这也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然后有限跟无限是隔了一条鸿沟的。但跨过这条鸿沟，数学的语言和逻辑依然是相通的。
如果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文明的话，
对，
那数学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共同语言。
我在看三体之前一直是认同的，直到看了三体三死神永生。
然后就不认同了吗？
我不是不认同，就是不敢认同。因为
怎么讲，
传统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一般来说哈，经常都会呈现出一个宇宙合家欢的场景，对吧？
嗯，
比如说各个星球之间会有各种的贸易往来，哪怕他们有战争他们也是会有合作的，对不对？
嗯。
但是呢三体给你呈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黑暗的宇宙，真的是太黑暗了。那个黑暗森林理论，如果你还记得三体三最后的结局，死神永生的结局，就是更高维度的攻击可能就是数学规律可能都会发生改变，但是我已经想象不出来了，我也没法想象。这个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说这话，就是我们都是三维生物，我们只能想象三维空间里面的东西，对吧？爱因斯坦的理论就认为哈，就是我们整个空间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三维欧式空间，而是一个三维流形。但是三维流形你是想象不出来的，为什么呢？三维流形你只有嵌入到四维的空间里面去你才能想象，但是我们人类是想象不出四维空间的，你只能去计算它的理论结果，但你想象不出来那个实际是咋样的。
嗯，但是它是能计算出来的，
能计算，对、
嗯、
计算你多少维都可以。实际上在数学里面有限维我们都是看成一样的，
嗯，
我们会讨论无限维的空间，
但是你们也没办法想象、
啊、你想象不出来，你只能去做计算、
嗯、
这是一个纯理论的推导、嗯、
对。那我觉得至少对你们来说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你通过这个推导你大概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可能连这一层都
不是大概知道他们，我们可以严格证明一个东西存在或者不存在。
你觉得有确定的东西存在吗？
我觉得数学是确定的，虽然说我看了三体三，但是呢毕竟那是科幻小说，
嗯，
停留在我们地球的世界里，我认为就是数学规律仍然是确定的。
嗯，
即使三体的黑暗森林理论是错的，但是它至少有一件事是对的。是什么事情是对的呢？就是你一定要去迈向星辰大海，你才能够获得永久的生存，就你偏安一隅是不可能获得永久的生存的。
雷军总的演讲也多次提到星辰大海，
就是说大家不能只看眼前，你真的得去想想星辰大海。当你文明的火种散播到了无数个星球上，比如说你有1万个星球都有你这个文明的种子，那么是不是你 从概率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你生存的概率就大多了？又回到了概率，对不对？所以说呢，星际航行很重要，物理就很重要，再往前推，那么数学就很重要。所以呢，基础数学就需要为它打好基础。于是我终于找到了，哇，学基础数学还能有这个价值，行
，call back，
好好干。
那其实你刚才说的把火种散布在整个宇宙当中，其实这也是非常数学的一种生存方式，是吧？
对，
就是很多昆虫的生存哲学也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
你让我想起了那个刘慈欣的另外一个故事，叫乡村教师，就是他讲到那个有一个像神一样的外星文明，然后要沿途把那些低等文明都消灭掉，
对，
就是。然后他们来到地球的时候，发现一个乡村里的老师让一些孩子们把那个牛顿的那个什么力学定律给背下来，结果这些外星文明考了乡村的这些孩子们发现他们知道这个理论，然后就饶过了地球文明太阳系文明。所以其实这个一点点火种还是挺重要的，
就你看这跟三体里面的理论就是反的呀，三体里面发现你这有火种，直接就一个光力把你崩了，
嗯，
对吧？
哎，你说这个我还真第一次意识到。
嗯，
你真的很喜欢刘慈欣的这个小说，他的《朝闻道》里面就讲到一个故事，可能一个外星高等文明可以答应地球上的科学家，让他们知道宇宙的最终真理是什么，
对，
然后就可以安然的离去。你觉得你会是这样的人吗？
其实我以前跟 AI 聊过的，然后 AI 给我的回应是，就是我理解他们的选择，但是我不会选择他们的这个做法。
嗯，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科学家是人类的一个非常宝贵的财富。
嗯，
就是你为了了解了那一个真相之后，然后你就把自己毁灭了。但你想想，你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然后这个说到 AI， 在这个 AI 出现之前，你的生活包括你的术业其实是可以很慢的忽然出现这么一个大的东西，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挑战。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各行各业都会变得越来越卷，这个是一个可以预见到的事情。
嗯，
AI 也是会和学生互动的，
嗯，
毫无疑问它一定比任何老师更耐心，对不对？他永远不会生气，你可以一直不停地问他。
嗯，
就是 AI 深度介入教学一定是一个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会广泛发生的事情，你无法拒绝它。
嗯，我觉得很多科研工作者啊，可能大家的求知欲是很强的，甚至不关心自己的生存，他看到好比 AI 的出现，他乐见于他有生之年能看到有一个飞跃性的进展。
对，是的。
你也会这样吗？
对，其实我很期待这件事。
嗯，有些事情不破不立是吧？
对，就跟那个当时的那个市场上对小米的担心是一致的，就是说造车这样一个非常消耗现金流的业务会不会拖垮整个小米集团。比如说小米入场晚了，比如说魏小李都已经取得了先发优势，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小米造车的比如说机械素质这些事情是一无所知的。
嗯，但你还是做了小米车主，
因为我们相信啊。其实我在小时候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我确实是对科学有一种向往的。在我长大之后，经常都会有人问我，你信什么宗教？当然这句话在国内可能不常有人问，但在国外他们是很关心这个话题的。我会就说 I believe in science。
嗯，
我相信科学。